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这个星期先后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分别和三国外长及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试图进一步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并树立调停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形象。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对涉及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中国外交部作出强烈反应，警告欧盟不要走上错误道路。那秦刚此行能不能稳定欧盟的对华政策风向？北京有哪些推动中欧合作的筹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欢迎刘先生、邓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
好，叶小姐好，邓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那首先，刘梦熊先生，中国外长秦刚这个星期三分别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法国外长科隆纳，随后呢还要和这个挪威外交大臣维特菲尔特举行会谈。中国方面没有提供访问的详细情况，您认为秦刚这次访问欧洲主要目的是什么？
第一，他是想突出这个中国啊，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那个和平调解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第二呢，就希望能够在美国对这个中国啊进行这个围堵脱钩的情况下，争取啊改善中欧的关系，然后呢就是说巩固这个和发展啊中国反美的国际统一战线。那第三，因为欧盟是中国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也希望来讲呢，通过这个访问了、来这个进一步这个争取这个欧盟啊，解禁那个中欧贸易协定啊，希望能够这个继续跟那个欧盟发展这个经贸关系，以及通过这个样子啊，改善中国现在正在下行的经济和大规模的失业。我估计就是这个三个目的。
那刘先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秦刚他在访问欧洲第一站，也就是德国，出师不利。那他说这个欧盟啊不应该制裁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合作，而受到欧盟的制裁。那《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呢正在考虑对八家涉及到俄乌战争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两家在中国大陆，有六家在香港。不过呢，德国的外长非常强硬地说，中国中立就是支持俄罗斯。您怎么看秦刚在这个第一站就出师不利？
肯定嘛，第一本身来讲呢，就那个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了，已经来讲了，就斩钉截铁地说，那个必须打败俄罗斯啊，正义才能得到彰显。那么第二呢，就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要访问北京啊，就被北京所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德两国的这个关系啊，在此时此刻里头呢，那个不是那么这个稳定啊，不是那么向好，而是说向坏的方面发展。所以那个德国那个外交部长里头呢，能做这样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个表态啊，令那个秦刚出师不利啊，这是必然的嘛。何况来讲呢，就是说从大环境来讲，最近来讲呢，就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那个美国发表了这个华盛顿的宣言，然后呢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又访问韩国，改善了这个日韩关系。另外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总统呢也访问了美国，加强了美菲的联防。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东方这个第一岛链里头了，美国加紧了这个围堵。所以呢，秦刚外长在这个时候希望在西边里头啊，能够这个打造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那样的一个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样的局面。可惜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缘故，令他出师不利。
那邓宇文先生，您认为这个欧盟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提出这制裁措施？当然，要真的落实，还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的通过。您认为，这个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我对这个秦刚出访欧洲啊，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这次这个包括这个德国外长的这个表态呀，虽然可能就是有点出乎外界的这个预期之外，但是我认为秦刚呢，不算是这个出师不利，因为这种是说他的此行的目的，刚才刘先生也讲有三个目的，秦刚自己也说了，说是。他来德国访问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就是说这个商量这个中德第七轮政府会谈，因为这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线下的会谈，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包括争取这个欧盟支持中国这个所调解这个俄乌战争的这样一个立场，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上呢，就是说。我们讲之前，欧盟要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公诉竞争制裁，就是那进入这个德国外长所说的，说你中立就是帮助俄罗斯，所以讲这个中国这些公司，包括这个六家香港公司啊，它可能并不是说，用上这个西方所讲的是用这个给俄罗斯一些致命性的武器，但可能会比俄罗斯，就是说你就算是一些民用的产品。也有可能会比俄罗斯这个经过一些改造啊，这边的这个成为一个军用的产品，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讲他会认为你这个是在是间接的支持俄罗斯，因此来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会就是进行对你制裁。但是秦刚对这个事情也有回应，就中国对秦刚的报道，对访问德国的报道其实有一个详细的报道啊，有一个详细的报道，我看了那个中方的一个详细的报道。那么秦刚在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回应上，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就是欧盟如果制裁中国的企业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就是说以这个去风险的名义，如果是说是跟中国去中国化的话呢，当然秦刚的意思就是说，大概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对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在措辞上。还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非常的这样一个，至少说对美国那样的态度非常强烈。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是对欧盟，它还是怀有一丝希望啊，它确确实实想要分化欧盟跟这个欧美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讲，对于这个欧盟，或者说对德国要对中国采取这些强硬措施，它适当的可能会忍让一下啊。
那您认为这个欧盟要通过制裁措施，要排除哪些障碍？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邓先生，邓宇文先生，好，他没有，可能没有听到我。那刘梦熊先生，您认为这个欧盟通过制裁措施，要排除哪些障碍？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基本上，我认为欧盟的这个制裁措施啊，是大概率的事，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俄罗斯对那个乌克兰的侵略，直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啊、国家安全最严重、最系统的、最现实的威胁。而中国的取态，第一。过去一年多，并没有定性俄罗斯是侵略；第二，也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第三，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啊，基本是一边倒的支持所谓的普京大帝的。那么这些欧盟完全是心知肚明，因此在这个生死存亡这个问题上来讲呢，欧盟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妥协的。然后来讲呢，在2月24号的时候，今年了。就是说，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那个12点的建议，核心的问题啊，它跟前一天2月23号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人家是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要求俄罗斯立刻无条件、全面的从乌克兰撤军。那么，但是中国的12点的政治解决方案，恰恰的回避，没有提这个侵略，更加没有提撤军，所以来讲呢。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根本跟中国之间的就乌克兰问题上的那个分歧啊，是有巨大的鸿沟，也可以说是牵涉到根本价值观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那八家中资企业的这个制裁啊， 我觉得不没有什么阻力，基本上来讲大概率会通过的。
嗯，那邓宇文先生，这马克龙总统访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不过呢，围绕他有关这个欧洲战略自主言论的争议还在继续。这类言论不仅导致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紧张，也暴露出欧盟内部也有分歧。那您认为这个法国和德国能不能成为中国分化欧美的一个突破口？那从欧洲要把欧洲从美国身边撬走，中国有哪些筹码？
我认为中国要如果是通过法国、德国来分化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的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欧美有共同的这样一个价值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两者其实是有很大的一致性，一致性。比如讲这个，我们讲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结盟投资，然后就是一个对抗，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竞争和的对抗。欧盟呢，用那个绍尔茨的话来讲，他最近的这个欧洲议会有一个演讲说，对华关系就是说是一个把中国定义为三个方面、三个面上，一个就是对话的就是合作伙伴，另外一个就是竞争，还有一个是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对手啊。所以讲这个，他说这个后两点就是竞争和系统式的对手正在加强，但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欧美在对华上，就是至少从竞争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致性的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也要看的，就是欧盟啊，包括这个法国、德国对华政策跟美国确实是有很大的波动。无论是这个冯德莱恩也好，还是我们讲这个欧盟外长弗雷利也好。法国就更不用讲了，都说是说要制定不同的这样一个对华政策，要跟美国就是说并不能完全一样。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就是说在欧盟这个跟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那个方面，比如讲这个像绍尔茨讲的那个三个面上里面，这个合作伙伴这一点上，他可能会强化就是跟欧盟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角色。因此来讲，我觉得是中国要完全分化欧美关系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说他们的行进罪这个愿意的话，但是从欧盟来讲，他们的这样一个欧洲议会，包括他的欧洲的舆论，都不会允许他的行进队伍在这个对华关系上跟美国就是这种分歧太大。因此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会起到一点点的作用，但是要完全分化那是达不到的这个目的的。
那刘梦熊先生，秦刚早前表示说，中欧关系、中法关系不会，还有这个中德关系不会是针对，不针对、不依附、不授予第三方。中法高层交往无意影响各自对美的关系，中国无意替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中国无意那么同时呢，也反对美方干扰破坏中欧与中法的关系等等。那您如何评判美国、中国、欧洲目前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
其实光讲这个三角关系啊，就你很难来讲呢，得出一个客观的、正确的结论的。因为中国、美国这个欧盟三角关系，你不要忘记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啊，你们没有提的第四只手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由于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变成来讲呢，整个地缘政治所起的变化冲击是非常的巨大。所以来讲呢，由于中国强调跟俄罗斯中俄关系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会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等等的这些的表态啊，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强烈的那个亲俄反美的这个反西方的色彩。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跟普京所签的那个中俄联合声明里头呢，还提到过来讲呢，他们要合作防止这个颜色革命，在里头呢，对那个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的那个普世价值啊，做了不同那个的抨击。所以在这个根本价值观里头，中国跟欧洲里头是有巨大的这个 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啊、价值观的分歧。反过来呢，就是欧盟跟美国，它是有价值观啊、意识形态啊、社会制度里头的高度的这个相同性，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称的乌克兰呢，是促成了美欧团结啊一个最重大的催化剂。那么在这种那个俄罗斯趁着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影响下来讲呢，所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欧盟跟美国的关系，这里呢就必须不排除俄罗斯趁着乌克兰战争未来的事态的发展，要打了400多天了，那么会这个普京啊，这些这个当代的希特勒啊，会不会那个去丧心病狂的把这个战争升级呢？当这个战争升级的时候，中国是不是依然保持不定性为策略，不谴责俄罗斯的策略啊？国内的舆论场还是一边倒支持那个俄罗斯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欧盟啊很看重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中国、欧盟、美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要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因素的重大影响。
那邓宇文先生，您怎么看在这个欧洲、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俄罗斯这个起到的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首先谈一下这三角关系的一个关系。中美的关系，这个主要是一种对抗的一个关系。那么中欧的关系呢，就我刚才讲了，它的竞争性在加强，但是还维系一个基本的合作。而美欧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合作大于竞争，但是它两者在对华关系上有一致性，也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在经济的去风险化问题上，这个美欧都是一致的。刚才刘先生谈了所谓的这样一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因素，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搅局者，或者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因素。那么这样一个因素确确实实会影响，就是说中国与美欧啊，或者说这个会影响这个我们讲这个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未来的如果说是一个战争的，就是说普京如果说把这个扩大战争，甚至发展到比如讲属于核武器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尤其是属于这个不论是战术核武器或者还是战略核武器，中国肯定是会反对的。因为我们讲，尽管中国之前在一系列的立场上，他说都要起中立的立场，包括和平，包括那个和平的这个12点主张，但是它里面12点主张里面也有着反对核战争，反对核战争。习近平在同这个无论是同这个普京的通话，还是同泽连斯基的通话里面，还是同这个欧盟的其他领导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包括他最近跟泽连斯基的通话，就是说反对这样一个核战争的问题。所以讲，假如说普京要把这个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话，中国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因为这个跟他自己的立场这个都是一致，这个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说普京是把欧洲，比如说引向这个，就是即使不属于这个核武器的话，引向这个北约的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可能还是会起一种这个所谓的模糊的这样一个中立立场，但是可能就是从原来的那些，假如说原来是完完全全处于这个属于中间，或者是中间偏向俄罗斯的话了，那我认为如果他普京扩大战争的话，中国肯应该是会往后拉，也就是说处于中间可能就偏向乌克兰这一边了。他可能不会用一个很实际的语言去表达，但是会用行动去支持。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必须考虑到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所谓正当这个对抗的这样一个关系，中国要弱化美国的这样一个所谓西方的这样一个围堵的话，他必须要一定程度的分化美欧关系。那中国之所以对俄罗斯这样现在已经在说我是其一个中立的立场，而不是在公开的语言上表态就力挺俄罗斯，这样的最重要的一个顾忌因素就是这个欧盟的因素。如果没有欧盟的因素，我相信习近平一定会公开表态支持俄罗斯。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素，他可能行动上会去支持俄罗斯，但是在公开的语言表示上，他不会这么讲的。
那邓先生，您说到那个，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话，中国会反对。可是中国会拿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反对，还只是口头上的反对？
有可能的话了。假如说，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西方包括联合国可能会提出制裁。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不会投这个弃权票，一定会投这个赞成票。
好，那刘梦熊先生，秦刚之前也说过，他说中方呢始终是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不过《时代周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成为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的第三极，这个目标对于欧洲来说不仅不值得争取，而且还是具有危险性的。文章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恐怕乌克兰早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那您认为欧洲是否会像中国所希望的，有意要打造成第三极这个愿望？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这个本身，从那个根本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他们这个所谓自由民主啊、人权法治这些普世价值而言呢，美国和欧盟啊，根本就是有高度的一致性。谈不上什么独立的。至于那个来讲，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直接那个威胁到欧洲的这个国家主权啊、领土完整啊，那个变成来讲呢，对欧洲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啊，就促成了本来已经疲于崩溃的北约。结果呢，就重新来第二春，那就形成了这美欧啊的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个俄罗斯这样的个威胁，以及中国来讲呢，在这个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说马克思是对的，然后去年10月中共的20大里头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行。那么对于这个欧洲啊，马克思的诞生地里头呢，他们本身就是心知肚明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他们从这个根本价值观意识形态里头呢，觉得中国的那个就推崇马克思主义的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这一套来讲呢，他们本身是觉得是一种长远的潜在的威胁，所以呢，他们就美欧啊，自然来讲呢，不会分化，只会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是对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压力底下来讲呢，美欧始终是会去趋向团结，而不是分化。至于说马克龙那些什么这个要有这个独立的这个单一自主啊，那是从戴高乐将军以来啊，法国都是有这种闹独立性的传统的，所以呢不必把它夸大。谢谢。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的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陈不学，他说中共的筹码就是14亿中国老百姓，中共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可以由他管控的巨大市场，建筑在这个人矿之上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善的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这就使得中国在需求与供给两方面都具有市场优势，这是秉承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唐朝，他说利用资本逐利无视道义成了中国与西方阵营较劲的筹码。不过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叫福泽和夫，他说中共无论是联俄抗美还是联欧抗美，结果都是失败，是一厢情愿。为啥一个政权和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有人对自己的家庭成员不好，这人会对别人好吗？即使他对别人好，人家也怀疑他别有用心。世界对中共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即使考虑到利益关系，不想公开得罪，内心也会提防着。好，我请邓玉文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
刚才你谈问到我这个筹码问题，我没有这个时间回。那么现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中国的筹码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像有刚才前面那位网友所说的，中国的市场的问题，确确实实这个市场对欧洲来讲是还是很大的吸引力。包括我们讲这个，这个去年还今年以来，这个德国的这样一个对华投资等等啊，都这个我们讲是比去年还高啊。那法国的企业也都到这个中国的市场来，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筹码。第二个筹码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气候问题。欧洲对气候是非常在乎。美国可以讲它对气候问题不太关注，但是这个欧洲非常关注。气候问题取决于这个全球气候这个变暖的问题，取决于这个两个关键的国家，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我以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讲都是这个。排污量最大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讲中国这个，习近平已经承诺了，到2030年这个碳排放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讲，中国的努力了，这个对欧洲来讲，就是在碳排放减排方面的努力，对欧洲这个气候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气候重生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中欧的合作，一大重点就是这个气候问题。那么第三个这个中国的筹码呢，就是在新能源方面，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包括这个太阳这个光伏等等啊，这是都可以说在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技术，中欧之间既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合作的关系，这是三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筹码。另外呢，关于这个俄，就是说中国协调俄乌的这样一个立场呢，我觉得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个德国外长讲了，说是你这个这个站在中立立场就是支持俄罗斯，但是我们讲中国的这个立场，其实是一年多来都是这么强调的。欧盟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包括欧盟的一些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啦，包括其他的国家啦，可能也在慢慢的对这个这样中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就是说至少是表示一个理解这个角度吧。其实美国也是在这个方面已经也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我们看到布林肯呢，这个对中国那个12点主张啊，就刚开现。这个最近几天的表态，就刚跟2月份出来的时候那个表态是，就是可以说是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邓宇文先生，德国经济对俄国和中国长期以来有比较大的依赖性，比如说这个汉堡港的收购案，还有华为参与通信网络建设等等。但是出于这个俄乌战争和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种姿态，德国会不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呢？
当然会，这个德国也是在谈这个去封神化的问题，包括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这个欧洲议会的演讲就关于这个对华政策方面，他也说了，就是说这个中欧竞争的和所谓这个制度性这个对手这一方面在强化，德国呢也要就是说也要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基础设施啊，还包括一些这个工业的技术方面呢。要工业的产品方面要开始去中国化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一个去中国化的话，一方面它不大可能像这个美国一样，美国的去中国化的话是采取了一种所谓强逼管辖，一种制裁，跟中国脱钩，这样一种办法，在高科技领域的跟中国脱钩。那么我认为德国也好，欧洲也好。不大可能，就是说去中国化会采取这么强烈的这样一个措施。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包括德国也好，包括这个法国也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依赖呀，特别是德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非常深。因此来讲，它一个去中国化了，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不会太长。这中间会慢慢的就是说，跟中国就是一些关键的产品会可能不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但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会相对来讲，时间会有些时间拉长的啊。
好，我想听听刘梦熊先生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静态的看问题。中国之所以有刚才，比如说邓先生所讲的那些筹码，是离不开它本身的40多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 因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推动形成了党内的共识。这个党内的共识现在还坦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头的文献，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了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说，那个跟邓小平当初他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形成了党内共识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好多方面已经是不一致了，所以才近年来，尤其大概是2016年啊，2017年啊，那个有这个胡安岗那一些所谓的研究报告出来，扬言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啊、科技上啊、综合国力方面啊超越了美国，因此呢厉害了我的国啊，然后中国已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啊，等等等等，那些出来之后呢，极端的爱国主义，极端的那个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主义啊，这些沉渣泛起，对那个这个外国企业那个外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再加上来讲呢，三年那个风控里头所采取的那个清零的极端的政策里头呢，把那个产业链呢、供应链呢就冲到七零八落，所以现在日本资本了、韩国资本了、台湾资本了等等都那个撤出那个中国，你就算是德国资本嘛，最近那个上海车展就是为几盒冰淇淋了。结果呢，那个小粉红又发飙啊，要打那个打烂宝马，宝马滚出中国市场等等，这种的那个风气啊，这个极左思潮不扭转了，我觉得中国的筹码只会越来越少。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个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叫 Van Stan Peter， 他说：“一只战狼还想当和平使者，还想撬动欧洲，那除非他今天开始不当狼，改做人，普世价值、道德底线，他秦刚懂吗？仅此两条就会让战狼痛不欲生。”还有一位泪子我婆，她说想到冷战时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如今马克龙也是爱跟美国唱反调，特立独行，结果也本是主动欧洲。还有 Purple Fireworks， 他说美国对欧洲有些地方确实做得过分，需要美国自己去审思，不然不利于团结整个世界对抗土共。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